完了主耶稣的比喻，你们有什么感想？每一次我读完主耶稣的比喻，我都觉得主耶稣讲的真的太好了，不但是让我们可以让我们回想又回味无穷，而且真的让我们能够从他的比喻里面学习到非常非常多很重要的真理。首先我想跟弟兄姐妹解释一下什么叫比喻。在希腊原文里面，比喻这个字其实呢，它原来的意思是把两个东西并排。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两样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做一个比较，让你们能够懂得啊，他们的不同的地方在什么，在什么地方，然后能够看出这两件事情有什么因为不同的放在一起，然后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所以比喻是为了说明一件事情，所以这样子的话，那就比喻就他就忽略了很多的细节的问题，他最重要的是把主要的教训来教导我们，所以很多的细节他就不提了。那比喻呢，有的东西是很容易明白，一讲了我们就知道，可是有些比喻呢却不是那么容易明白，因为讲完了以后我们并不知道说主耶稣讲这个比喻他到底要教导我们什么。那今天我们早上一起来思想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呢我们把它分成三段，下一章。好，这三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段呢讲到有两种生活，第二段呢讲到两个结局，然后第三个给我们看到有两个请求。好，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说比喻是把两件不同的事情放在一起，那今天这个比喻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比喻，那让我们可以看到说有两个不一样的生活，然后带来两个不一样的结局，然后呢我们来看到说这两个这件事情的后面，那这件事情完了以后有两个不同的请求是什么，是什么样的请求，然后最后我们来一起来思想说今天这个比喻到底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好，下一章。好，在第一段里面就讲到两个不同的生活，那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要讲的生活是一定讲到一个财主啊，一个要饭的，当然我们一开始一定介绍财主，对不对？因为财主非常有钱有势。那一开始的时候，这节经文说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这边讲的是这个财主穿的是紫色袍，那当然对我们现在讲起来我们就觉得这个紫色袍没什么，可是我们一直不晓得说在古代穿紫色袍是表示很富有。为什么很富有呢？因为根据一些圣经学者，因为紫色这个染料是很不容易，染剂是很不容易得到的，因为紫色是这个染剂是要靠着深海里面的一种蚌壳贝壳，然后拿到这个贝壳以后只能有一滴，那你想想看一件衣服要多少这个贝壳来染啊，所以这个穿个紫袍子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表示你非常非常的富有。那今天赫本的翻译说他穿着紫色袍， OK，那没有一点，有一点没有翻出来的意思，就是说他是更好的翻译，应该说是素常穿着紫色袍。素常是什么意思？就是平常都穿的，不是说哦感恩节穿一下，圣诞节穿一下，你知道吗？过年新年我们都是穿最好的衣服，对不对啊？那他不是，他是每天都穿这么好啊，他不但外衣穿得好，这边还说他里面的衣服都穿得很好。为什么？因为紫色袍是穿在外头，那细麻布衣服呢是穿在里面。什么叫细麻布衣服？细麻布衣服就是说那个时候是在埃及最好最好的手工艺品，穿的身上非常的柔软，非常的舒服，穿的好像没穿一样，那你们说好不好？那据说呢，说贵也非常贵到一种程度啊，说你一个盎司的金子只能买一个盎司的细麻布衣服，你想想看，这个表示这个是非常非常的贵的。所以这位财主他不只是说外面穿得很富有，就是里面人家看不到的地方他也是穿得非常非常的好。现在的很多的人呢啊， 内衣有时候当外衣穿，有没有？不是穷人，很多富人也是把内衣当外衣穿。好，那当我们来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不太了解说，哇，这紫色袍今天没算什么。如果按照今天的话来讲说，应该说有一位财主天天穿着什么名牌衣服。 OK， 名牌是为什么要穿名牌呢？就是让人家，因为很贵嘛，让人家知道他很富有，所以穿名牌的衣服啊，穿贵的衣服是从古代就有的。还不只是这样，这些经文话还后来还告诉我们说，天天奢华宴乐，他不是偶尔才去鱼满楼吃一顿饭，他是天天去吃，你知道吗？哇，而且不是说天天去吃，这边说是什么？是奢华宴乐，说他一去，你知道那个鱼满楼那个牌子贴满，说不定他叫一半，哇，那桌子放都放不下来，他天天就是这样子吃。好，那其实就这么短短的一节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财主过的是什么日子，他过的是什么生活。他不但是穿得好，而且吃的简直奢侈的不得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财主这么注重他的穿跟吃，所以这些东西生活上的这种享受是成为他的生命的重心。那跟这个财主对比的呢，就是一个讨饭。然后这边呢，就在二十节就形容这个讨饭。他说又有一个讨饭，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然后呢被放在财主门口，咳嗽本啊，反正门口。那门口我们一听呢，都觉得他好像在大门口，其实也没错。如果你们真正去看那个英文版的翻译，像 NIV 还是 King James Version，OK， 上面那个门口都是翻成 gate。你知道 gate 跟门口有什么不一样？啊 ，gate 是什么？是有一个 gateway， 然后有个 gate， 对不对？你知道吗？院子很大，有围墙，然后有一个，所以不是大门口一打开来就看到这个要饭的在他们在家门口。可是，在这节经文里面，很有趣的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说，这个讨饭的有个名字叫拉撒路，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的都是什么？都是有钱人的名字，对不对？穷人的名字我们很少知道。每年的美国的杂志登出来，世界富豪前五百名，有没有名？你们知不知道有哪些人啊？啊，不知道，当然记不得了。不过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是谁，对不对？不但是世界富豪，在甚至在伊利诺伊最有钱的，我们都知道是谁。在香槟最有钱的都是谁？哎，你们知不知道在香槟谁最有钱？不晓得啊。我是住在西雅图的，对不对？你们知道西雅图谁最有钱？哦，你们都晓得 Bill Gates。 OK， 所以你们香槟不知道谁最有钱啊，上 Google 一下一看就知道了。我为了准备这个信息，我特别上了网站 Google 了一下，你知道我发现一件事情啊，在香槟很多很有钱的人啊，哇，简直是，你们想要知道的话就去 Google 一下，然后呢你可以不但是知道他们的名字，知道他们做什么，而且很多的事情呢、你不想知道的都知道。可是你绝对不知道香槟谁最穷，你 Google 也 Google 不出来。 OK， 哎，没有人告诉你说香槟哪个最穷的人， Google 一下，我没有这个资料的。 OK， 可是很奇怪，在这个比喻里面，财主没有名字，这个要饭的反而有一个名字。那大家就觉得很奇怪，说咦，为什么给要饭的一个名字干什么？你知道吗？在主耶稣的比喻里面呢、很多的比喻，可以说全部的比喻都没有人名的。你知道我们讲那个最大家最知道的是什么？浪子回头的比喻，对不对？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OK， 然后父亲大儿子小儿子，有没有讲他们的名字？没有。然后你讲到这个什么撒玛利亚人，好撒玛利亚人，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然后有一个祭司过去，有一个利未人过去，有没有讲名字？都没讲名字。可是这边呢，这个讨饭呢特别给他一个名字。那人家就说，咦， 为什么主耶稣要给他一个名字啊？很好的问题，对不对？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为什么。至少从我的个人的观点来讲，我觉得为什么神会给他一个名字。好，好。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逃犯的是把他放在财主的门口，我们知道这个门口是很大的院子在外面，那人家把他抬到那个门口去干什么呢？原因是这个人想要得到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换句话说，他到了那个门口，他希望什么？就是那个财主吃饭，那个从那个桌上丢下来一下零碎，他可以拿来吃饭吃东西，当充当他的饥饿。这句话你们懂不懂？懂不懂？你们懂啊？我告诉你，我不懂。你知道为什么不懂吗？当然丢下来吃东西，吃东西是很简单 ，OK。可是你们想想看，这个财主这么豪华，这么奢侈，他怎么可能一边吃饭，一边眼睛看着这个拉撒路在他旁边，然后一边闻身上闻上他的臭味，然后一边享受宴席？你想可不可能啊？根本不可能嘛！怎么可能？你可以想想，这个财主绝对不可能是这样的。何况他是被放在什么地方？放在围墙外面的门口，他怎么能够走得进去啊？他怎么可以坐在桌子旁边等啊？所以你知道吗？这句话真的是不好懂。我一直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后来我听到有一个传道人解释，我觉得很好。我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你们要不要听？要听哈 ，OK。你知道吗？在古时候，他们吃东西，他是有桌上掉下来零碎，可是这边的意思不是说他像坐在那边然后就等他掉下来一捡一个捡一个，不是这个意思。其实他们真正的意思就是这些人吃完了以后剩下来他们不要的垃圾。哎，你们住在台北的人你们都知道台北吃的这个叫做厨余，对不对啊？厨房剩下来的那些东西啊不可以随便丢的，对不对？在西雅图也是一样，在西雅图你不可以随便把吃的东西丢在垃圾桶里，不可以的，一定要分出来，要特别的处理。那在以前哪有这种环保的概念？没有嘛。那这些吃完的剩下的 garbage 丢在哪里？丢在门口，对。然后给什么东西？你知道拉萨路就在那边等吃他们的垃圾，吃东西丢下来的垃圾。然后下面这句话也不是好懂，就是说有来狗来舔他的窗，对不对啊？那这是什么狗啊？很多人，我听过有一个神学院的一个教授，他说是这个狗啊，就是他家里养的看门狗。当然我们现在眼睛一闭，我们就马上可以知道看门狗是什么。你看，深院大宅豪宅。看门狗，你一进来就汪汪叫，对不对？可是，在古时候有这种事情吗？可能吗？我就在想，如果有看门狗的话，那应该也有牧羊犬，对不对？因为看羊嘛。可是，在圣经里找不到牧羊犬，对不对？圣经里没有牧羊犬，所以我在想，这个狗看门狗，当然我不能说它错，可是事实上，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并不大。另外一种解释呢，就是这个狗其实是野狗。这个野狗干嘛？就是你把那个吃的东西丢在门口的时候，这野狗就来吃。那换句话说，这个它掉饭的跟这个野狗什么在一起吃，然后呢野狗吃然后舔舔它身上的窗。哇，弟兄姐妹，你想这个你光想想这种光景，你就晓得这个掉饭的有多可能啊。好，所以这是一个比喻。然后后面我们就看第二段，下一章。这边讲到说有两个结局，那他们两个人虽然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生活里面，可是结局呢却是很奇怪。第一个在讨论他们两个结局的时候，第一次提到的居然是这个要饭。他说这个讨饭的死了，然后呢被天使怎么样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所以这个要饭的死了以后到哪去？哪里？哎，你们回答哪边呢？亚伯拉罕的什么怀里？那亚伯拉罕怀里在哪里啊？ 啊，亚伯拉罕怀里是在哪里？啊，你们要不要去亚伯拉罕怀里？我告诉你啊，对这句话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圣经解释啊。他有一种解释说，他们认为犹太人他们的观念是，人死了以后会面对两扇门，一扇门进去呢，就到了亚伯拉罕的怀里，换句话说，就表示一个很好的地方。那另外一扇门进去呢，就到了阴间，也就是地狱里面去。那另外也有其他的学者的解释说，这个亚伯拉罕的怀里其实是因为他们吃饭的习惯，因为你知道犹太人吃饭，平常吃饭就算了，可是他们吃宴席的时候呢，要吃很久，而吃很久的时候，他们不是坐着吃的，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躺着吃的，一边半躺着吃。那怎么躺呢？那右手呢就插在那个垫子上，然后左手呢就吃东西。不，我讲错了，左手靠着，然后右手吃东西。啊，那这个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讲到在亚伯拉罕的身边，这就是他旁边，他要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就靠着他，然后跟他讲讲话，表示这两个人非常的亲密。那亚伯拉罕的怀里，这个意思其实表示一个很尊贵、很荣耀的一个地位。OK。那我个人呢，我比较喜欢第二个解释，我觉得这个解释就是让我们知道说犹太人的他们吃宴席的习惯。然后跟着说，财主也死了，而且埋葬。哎，讨饭的并没有讲到埋葬，为什么？因为可能就随随便便葬一下好了。财主特别提一下埋葬，为什么？有个很隆重的典礼，对不对？说不定请到各界的民意代表，这个 senator 来给他演的致辞，然后呢，弄了一个很漂亮的坟墓啊，埋在里面。好了，我们都以为他完了，结果没想到什么，他在阴间受痛。哇，人类看到的就是只看到在世上的事情，可是不晓得说后面呢，他在阴间受痛，他在阴间受痛也就算了，这边说他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他是很苦啊，他就看着亚伯拉罕。更惨的是什么？他还看到拉撒路在他的怀里。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怎么会拉撒路会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呢？在世上的时候一道门，他在里面享受宴席，奢侈浪费，拉撒路躺在他的门口没东西吃，饥寒受苦。没想到死了以后，他在阴间受苦，拉撒路呢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享受。那你就在想，哎，那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到底在什么地方啊？好，我们等一下来说啊。好，然后呢跟着呢就是下面就是两个请求。好，这是比喻让我们知道情形了。然后呢有两个请求啊。我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这个比喻呢，我们不讲细节的，为什么呢？因为细节不是重点。比方说他在阴间，他们怎么能够看到亚伯拉罕？他怎么能够看到拉撒路？他怎么能够跟亚伯拉罕讲话？这我们不谈。可是因为那个不是重点，重点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比喻的要带出来的信息。我们看到第一个请求，这个请求呢，他就是看，因为很辛苦，然后他就看到亚伯拉罕在那边，他就跟亚伯拉罕说，他说什么？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几件事情很有趣哈。第一件事情，这个财主说什么？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你知道这个。”特别的称呼是犹太人称呼这个亚伯拉罕，所以你一听你就知道这个财主是什么，是犹太人。犹太人居然到阴间去了，你知道这对他们犹太人来讲简直是个 shocking， 这不可想象的事情，因为他们是被拣选的，哇，他们是神的国民子民呢，怎么可能到阴间去呢？这边他说他在阴间， 然后呢，他说打发拉撒路来。哎，刚才我们说拉撒路被人家丢在他的门口，对不对？为什么被人家丢在？因为他一边走路不方便，对不对？他现在要打发拉撒路过来，表示拉撒路可不可以走路了？可以嘛，不然他怎么过来呢？对不对？这个还不说，他说叫那个拉撒路用指头沾点水，然后呢凉凉我的舌头。你们刚刚忘记了没有？拉撒路是什么？浑身生疮啊！哇，哎，你要不要一个浑身生疮的人，就是拿那个指头点点水放你嘴巴里？你要不要？绝对不要嘛！所以你可以想象到，这个时候拉撒路怎么样？已经没有了，已经都恢复了，都身体都非常好了。OK， 这让我们知道说，当我们死了过去以后，无论你身上有任何的疾病，有任何的痛苦，都没了。我们变成一个新人。好，另外一件事情告诉我们说，这个阴间在火里面，然后呢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好，亚伯拉罕怎么回答呢？他我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这句话很有意思，这讲这句话的意思好像是说，你以前享过福 ，OK， 那你现在受苦，那以前受苦呢，现在享福。那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个比喻，是不是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们如果在世上享福的话，将来你就要受苦；在世上受苦的话，将来就要享福，是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这个比喻啊，不应该说财主与拉撒勒，应该是说什么？应该说为什么富人下地狱，对不对？那应该改这个比喻嘛，对不对？那不是。那如果这是真的话，那我问你们，哎，你们在这边好好的念书，好好的工作干什么？我应该，就主耶稣应该鼓励你们说，大家都去怎么去要饭，对不对？将来都到亚伯拉罕的怀里去。OK， 所以很显明的，一定不是这个意思。而且何况其实亚伯拉罕很富有，这很多很虔诚爱主的人，大卫王不但是君王，而且他非常富有的。 OK， 不是有钱的人就一定到地狱。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我觉得是说，无论你多富有，当世上的日子一过多美，无论你多贫穷多受苦，在这个世上，世上的日子一过也都过去了，那将来你是受福、受苦还是享福呢？跟你在今生里面你有没有钱财是没有关系。那亚伯拉罕还跟着说，他说什么？他说不但这样，而且在你我之间呢，有深渊限定。换句话说，一个很大的深渊在我们中间。OK， 所以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行。OK， 然后从你们那边到我们这边呢，也是不能。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没有死以前我们有选择，死了以后啊，你没选择。你去到一个地方，你不能说，哎，呆呆，我不喜欢这个地方，买张机票飞到那儿去好了。哎，不行，不但是说人不能从地狱到天堂，将来从天堂的人呢，绝对不会到地狱去，对不对 ？OK。那这是第一个请求 ，OK。所以呢，他这个 request 被什么被承担。然后这个财主呢，他当然不甘心，他就开始第二个请求。他说什么？好，下面一张。好，他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到这个痛苦的地方。那个这个财主一看，既然这样，他毫没有指望的话，他就说，那就把拉撒路派到他父家去，跟他五个兄弟讲。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财主讲来讲去都是跟谁讲话？跟亚伯拉罕讲话，他从来不跟拉撒路讲话，他只说，亚伯拉罕啊，我主啊，你派个拉撒路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所以在他的眼里，这个拉撒路怎么样，还是一个非常卑微的人。OK， 他甚至他都没有跟他讲过一句话。结果亚伯拉罕怎么回答他呢？他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亚伯拉罕说，你们不是天天去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到会堂去听神的话吗？你们不是听摩西的话跟先知的话，你们可以去听从他的话就好了，何必派一个人派拉撒路去跟他们讲呢？结果这个财主说什么？他说亚伯拉罕，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是什么意思？他说亚伯拉罕，你搞不懂，你错了。如果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到他们那边去的话，他们就一定悔改。这个财主讲的非常的确定。为什么？因为他说我以前已经听了，听完了没用，可是如果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的话讲的话，那其他人一定会听。亚伯拉罕回答怎么回答呢？他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怎么样也不听劝。你们知道吗？当路加在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主耶稣已经什么？已经从死里复活，对不对？而且显现了给门徒看。有多少的犹太人不信？还是不信，对不对？所以在这边，主耶稣不但预言他会将来会从死里复活，而且他也预言到说他就是从死里复活，还是有很多人不相信。2000年过去了，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钉在十字架上，相信他的人到处传福音，到处告人，告诉人家说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舍身流血赦免我们的罪。可是到了今天，有多少人不信？可是感谢神，你看今天在我们中间有四位，对不对？他们不但相信圣经的话，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们今天受洗归为主的名下，你说好不好？阿门。啊，真的很感恩，很感恩哈。可是我真的相信上帝是有怜悯有恩典，他给我们每一个人很多的机会能够听到福音。而且圣经里面一直在讲说最后的审判是一定会来到的。如果今天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你还没有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主，盼望今天这个主耶稣讲的比喻能够真的在你激动你的心，让你愿意认罪悔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愿意受洗归入他的名下。好，那今天的经文带给我们什么信息？下一章就停在这里哈。这个比喻其实给我们无比的震撼，因为这两个比喻中的主角在他们的生前跟他们的死后有这么大的区别。在世的日子我们看到这个财主这么的享受，可是呢死后就这么的受苦。那拉撒路呢生前这么的受苦，可是死后这么享受。那如果你们听完这个比喻，今天有人问你们说，那你们愿意变成拉撒路呢，还是愿意做财主？你们怎么回答？啊？你们愿意做拉撒路？哇，哲宇真的不简单，真的不简单。一般人的回答是什么？你知道吗？对，一般人的回答是说生前做财主，然后死后呢做拉撒路。哇，你看有这么聪明的、啊、这人真的聪明的、啊、可是如果这是可以的话，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干什么呢？就没有，就不可能了、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比喻让我们了解到说我们想的这些东西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当我们真正要来明白说主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念上下文，就是我们要知道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在什么。如果我们看前面几节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比喻是对谁说的。 这个比喻其实是对法利赛人说。换句话说，从十六章的路加福音十六章一开始，主耶稣讲了一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讲完了以后，主耶稣讲了一句教训众人的话，他说什么？说一个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 ，OK？ 不是爱这个亲那个，就不是重这个亲那个，就是爱这个不爱那个。所以呢，一个人不可以侍奉神又侍奉马。换句话说，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你们不可以又侍奉神又侍奉马。结果主耶稣讲完这个教训以后，法利赛人怎么样？耻笑耶稣。耻笑耶稣是什么？说你那么穷，当然你讲这个东西，你根本是没钱。法利赛人呢是很富有的，富有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在圣经里面讲是他们是贪爱钱财，换句话说，他们是非常非常爱钱财的一个。所以主耶稣就把这个比喻告诉法利赛人，就告诉他们说，就像这么一个有钱的财主，将来到了后来，他们永将来过什么日子，钱财不能给他买什么任何的东西。那我想，那这个比喻带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今天我们的信息是什么？那在我们的一生里面，我们最大的目标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学生来这边完成学业，家庭在这边好好的工作养家，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人生最大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你把人生最大的目标，你的学业、你的事业、你的工作、你的钱财放在比神还在前面的话，换句话说，你的一生最大的目标不是神，而是其他的东西。所以今天呢，我想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念一节经文，这是诗篇十六篇第四节前半段讲的，我们一起来念。来，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你知道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法利赛人说，你们贪爱钱财，将来你们会受苦。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好了，那我们知道为什么财主受苦，可是拉撒路为什么到天堂啊？拉撒路又没做一件事情，甚至一句话都没讲，他只在那边讨饭就上天堂了吗？到底什么原因？为什么拉撒路上天堂？我觉得我们刚才问了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主耶稣给他一个名字？拉撒路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拉撒路这个名字就是说神所帮助，换句话说，这个人是上帝所帮助他的人。拉撒路在世上他一无所有，可是到了最后的结局，我们就知道他是上帝帮助的人。就是一个人他依靠神的帮助，他仰望神的帮助，他依靠神的拯救，神会赐福他。这是我们学习的第一个功课。那第二个功课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如果这个比喻是跟法利赛人讲的话，你知道法利赛人是熟读圣经的，对不对啊？他们是做圣经的老师的，他们是教导以色列人有关圣经的真理。可是法利赛人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他要得到别人的尊敬。法利赛人祷告的目的是什么？是要人家觉得他很虔诚。换句话说，他们坐来坐去呢，都坐在人的面前给人看。为了这个缘故，主耶稣一直指责他们。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们一下，我们今天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啊？我知道香槟华人教会在这边的弟兄姐妹大部分都是读书人，你们从小就好好的念书，非常聪明的，一级棒 OK， 然后才能来这边念书，对不对啊？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养成我们一个很大的就一个习惯，就是求知欲非常强。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就一定要读懂，一定要搞清楚怎么一回事情。 好不好？非常好。在上个礼拜有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叫做李琼，你们有多少人认得她？很多人认得她哈。李琼写了一个 email 给我，因为她跟我分享一下她在灵修的时候她得到的心得。她是这么说的，我觉得蛮有道理的，所以我念给你们听听。她说我们常常跟人家讲要多读经多祷告，让我们更了解神的话，更了解神的真理。可是当这些真理只是在我们的脑知识里面的时候，我们没有把它实践出来的时候，这对我们的生命没有什么大的益处。常常看到弟兄姐妹很软弱，在他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讲说：“哦，你要好好读经啊，好好祷告啊，好好亲近神。”可是，在跟他们讲的时候呢，觉得苍白无力。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弟兄姐妹的问题不是在他们不懂真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他们是活不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他在最后他说今天灵修提醒我，要付诸行动的生命才会有不一样。而这个责任呢，是在谁身上？你把学的神的话语要活出来，是在谁的身上？是在自己的身上。你们同意不同意？同不同意？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学到的第二个功课就是说，当我们读圣经读完以后，我们第一个问题说：我们懂吗？我们明白吗？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讲什么吗？非常的重要。可是不是到这里就停了，不是好读懂了圣经一关，不是的。我们应该问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遵守了。如果我们学到了只是在知识上面的话，我们跟当年的法利赛人一样，这些知识怎么样让我们自高自大，让我们骄傲，如此而已。可是只有我们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才会改变，我们的灵命才能成长。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你的灵命不成长的话，你应该问谁？你应该问你自己。你有遵行神的话吗？还是你读完了圣经就关了就算了？还是你说今天我读到的话，我要活在我生命里面活出来？让我们一起来念一节经文，《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六节，一起来念。来，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他这节经文没有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然后不读圣经？你们讲不是？他说什么？却不遵行我的话。换句话说，主耶稣没有怪这些人说你们为什么不读我的话呢？主耶稣说你们为什么不遵行我的话呢？所以今天这个信息带我们第二个功课是：当我们读完圣经以后，当我们读完这个比喻，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活出来了吗？而不是我们懂，不只是我们懂，而是说，那我们既然懂了，我们应该好好的活在我们生命里面。盼望这两个我们该学到的功课，能够对弟兄姐妹，能够在属灵生命有很大的帮助。让我们一起祷告。